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继续仰望你，恩典托住我们，圣灵的能力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来一起在你面前学习，一起蒙圣灵的开启和带领，让我们在真理的里面一起被你得着。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现在进入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十五章和十四章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分别在哪里呢？保罗在宣教的事工的当中，或者说在宣教的事工当中呢，保罗面对另外一个挑战。那这个挑战从哪里来呢？这个挑战就不是从外面来，原来是外邦人，原来是外面的犹太的会堂的不信保罗的有犹太背景的那些所谓的选民。现在这个挑战从哪里？从耶路撒冷教会来。那这是一个在神的道上，保罗他在传讲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他面对的挑战。那这个挑战也是我们在教会生活，在跟随神的道路上我们也会遇到的。我们有各样的挑战，有教外的挑战，有教内的挑战。那这些挑战呢，在教外的时候和教内有不同在哪里？教内主要是要在真理的上面的一个厘清，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不是真理，到底是不是从圣经来。那这个挑战呢，在整个犹太背景的当中一直有的。主耶稣被钉死就是从所谓的选民的这个群体的当中受到逼迫。那保罗也特别讲过呢，那些犹太人呢，他们认识神，他们对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所以呢，他们好像为神发热心，却逼迫那些真正跟随神的人。那这个情况呢，有几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就是他是知道的，好像法利赛人，好像那些的祭司长，他明知道。所以耶稣说呢，你们那些作恶的是你知道的。那另外一群人是不知道的，叫做吃瓜群众啊，被人家搅动然后呢去攻击的，就是另外一群人。那还有一群人呢，他是没有被搅动，但是他在信仰的这个背景的当中呢，他自己有一些的误区。那这些误区呢会产生一些的错误的东西。在耶路撒冷教会所面对的这个事情是最后这一个，是他们对这个信仰有误区，他们没有被搅动，但是呢也不是说他故意的，他有误区。那这件事情呢，保罗呢和巴拿巴要面对的。那他怎么面对这个事情呢？那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有关教会和真理的坚持这个方面的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我先讲一个大的框架，教会绝对是要合一的，但是呢教会的合一不是以妥协真理为代价，教会的合一是在真理里面的合一。换句话说，当我们把真理厘清以后，我们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合一和好的合一。但如果我们是妥协所产生的合一，那不叫做合一。那这个呢是不太容易把握的，当我们面对的时候不太容易把握。有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是对真理有认识，但是我们的尺度把握不好呢，我们可能对别人是一种的分隔，甚至是抵触，这个也不对。但如果呢我们对别人的这个接纳呢超过了真理的范围呢，又变成妥协，那个也不对，这个不好把握。那求圣灵带领，也求圣经真理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一个清楚的一个认识，那这个是一个合一的一个要点。那耶路撒冷教会这个事情呢，最核心的问题就要做到在真理里面的合一，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要点，在第十五章要做到在真理里面的合一哈，这个是一个要点。那这个要点呢是面对因为真理的缘故的挑战，在教会内部的。那十五章第一节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那这几个犹太人从犹太下来的呢，是耶路撒冷教会来的，这个并不是犹太人，因为他们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呢，他们不会到安提阿教会来，他们来到安提阿教会 叙利亚的安提阿，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建立的第一个外邦教会啊，出去宣教的。所以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回来以后，就发生了这件事情，犹太背景的过来叫这个事情。那第二节呢，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这是保罗巴拿巴的反应。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啊，保罗和巴拿巴和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这个是为了真理的缘故，是需要的，是必要的。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面对这一个很错误的一个观念，在教会的里面呢啊，不能够辩论，在教会里面呢啊，一定要你好我好大家好，这个是错的啊。这个以这个为标准，所谓的合一是妥协真理，这个不对。那教会的里面不应该纷争辩论是没有错，是在真理的层面的里面不应该纷争辩论。但是呢，如果是偏离真理，你一定要辩论清楚，要把真理讲明的。那这也是犹大书，犹大说我们要为神一次交付我们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这个是需要的。所以在信仰的当中，这个尺度的把握非常的重要当然是不容易，但是非常的重要，要为真理大大的纷争辩论。那曾经有人说，那保罗呢这个不谦卑，很骄傲，所以要跟人家辩论，这种说法是错的。你看经文说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又说巴拿巴是好人，巴拿巴不会跟别人辩论，不是这样子的。巴拿巴是好人，巴拿巴照样要为真理的缘故和人大大纷争辩论。所以这是经文给我们带出来的信息，什么时候是合一，什么时候要澄清真理，这个是要把握的，绝对不是妥协真理也不是放弃合一，这两个都要求神给我们带领。我们看他们的见证，保罗巴拿巴是怎么做的。那因为不行割礼就不能得救，这个绝对是违背真理的，违背福音真理的。那这个违背福音真理是什么呢？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区别，这个里面我们要看，这个里面有区别。所以那几个犹太人来呢，他不是故意传假道，他也不是被人家误导以后来传假道，都不是，被人家鼓动也不是，他的认识是错的，有偏差的。那我们看这个后面的偏差怎么解决。众门徒就定规，叫门徒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所以安提阿教会呢就决定了这个事情要解决，因为呢这个说法如果不解决的话呢，会影响整个教会的合一和真理，所以必须要解决的所以有些的真理问题是要解决的。那他们呢让保罗巴拿巴并且和安提阿教会几个人一起去，应该是在真理上信仰上比较好的，去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是代表犹太背景的教会，安提阿呢是外邦教会的一个起点，那从犹太背景来的，那一定要和他们厘清这个真理。在这里面请大家留意啊，耶路撒冷教会并不代表是福音的真理的那个所谓总舵主，那个绝对标准在耶路撒冷，不是哈。因为呢有关外邦的福音真理的传递和福音真理的这个尺度的把握，是神特别启示，专门启示给保罗的。所以在这个点上，保罗比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更多的得到神的启示，并不是保罗要去请教，要服在耶路撒冷教会权柄的下面，不是的。保罗要和他们澄清，要在真理上彼此的互动，他们都有神的直接的开启，然后要在神直接的开启的当中得到神清楚的带领，得到圣灵给他们清楚的合一的感动去做事情。那这一点请大家要留意，那每一个蒙神呼召的人都有神亲自的带领，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团体是另外的一个人一个团体的绝对的权柄，这个是错的。但在这个当中，罗马天主教所谓教皇这个枢机主教是绝对的权柄，这是不合圣经的，完全不合圣经上帝所呼召的每一个亲自呼召的都有神直接的带领，那他们之间都能够在神的带领下面得到合一，如果是真正从神来的，那他们之间需要互相的彼此的互动，需要彼此的互相的厘清，这个是需要的。
啊，所以我做牧师，我也和其他的牧师有互动，有交流，我们的看法原来不一定一样，但是我们需要沟通的。如果有神带领，但我的权柄不能凌驾在别的牧师的权柄的上面，别的牧师的权柄也不能凌驾在我的权柄的上面，我们都要服在神的权柄的下面，圣经和圣灵的带领，那这是原则哈。啊，这些点都是非常重要的哈，这个我不能多讲啊，我们来看这个圣经。然后第三节，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就从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一直下来到耶路撒冷去，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欢喜。那保罗、巴拿巴一直和见证外邦人他们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所有的宣教的过程哈、啊，给他们去分享。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诉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那这个里面呢，我稍微强调一下，保罗是和保罗、巴拿巴和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长老沟通，不是和整个耶路撒冷教会沟通。为什么？因为有关真理的事情，上帝亲自启示使徒，并且开启长老能够明白。那他们做教会带领，做真理的把握者，他们叫做全群的监督。那他们对真理的了解，灵命的成熟度各方面是足够可以讨论厘清这件事情，信徒不够，所以呢，他们不能跟信徒来说这个事情。换句话说，圣经真理不是民主的结果，圣经真理是上帝所开启的牧者、开启的使徒和所带领的长老的把握所厘清的，这个和社会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真正在教会的当中不是民主，是神主，神是主权，然后他差派牧者，他直接开启。那信徒什么呢？信徒要透过圣灵和圣经来印证啊，来印证，但不是以权柄的这种的把握来教导信徒，不是这样，所以有次序。所以保罗、巴拿巴来了以后呢，他是和使徒和长老讨论这个事情，并不是和信徒。那信徒后来有参与，他们叫做肯定啊，英文叫做 affirmation， 他有的。但是呢，在开始的时候，在总体的把握上，在原则的厘定上，是长老使徒之间啊，并不是信徒的参与。那找到他们以后呢，讲见证。第五节，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好，这个源头找到了。那这几个犹太人从哪里来呢？是耶路撒冷教会法利赛教门的信徒。那这个里面我们要厘清这一点哈。法利赛教门的是指他们原来是受法利赛人的带领，后来信了耶稣，他们并不是代表法利赛人，也不是把法利赛的教义放在信仰的里面，不是的哈。他们只是原来在法利赛的背景的下面。那我大家说，保罗也是法利赛这个背景的下面，他是加马列手下的最好的一个徒弟啊，他的法利赛背景更加的强。那他归向了耶稣，他的整个的圣经的真理都被福音改变了，脱离了法利赛这个教门当中的律法主义，他脱离了。那这些的信徒呢，他们没有保罗这样的一个开启，他们呢仍然有很强的法利赛的这个背景的影响的惯性。那这个惯性呢，并不是百分之百的错，但是会产生错误。首先对法利赛的这个背景，保罗有这个背景的影响，他呢知道呢在神面前要守住敬虔，知道神的律法是重要的，但是你不是靠着行律法称义，这个不对。你怎么样在神的律法的当中被神因信称义，被神用神的律法改变你的生命，这是恩典，百分之百的恩典啊，唯独恩典的是神的工作，透过他的律法改变塑造我们的生命。神的律法不是一个死的规条，我遵循几条我就称义了，这是律法主义，这是法利赛教门的错误。那这当中有好的地点是什么？不会罔顾神的律法，这个是有问题哈。外邦的信徒，我们会罔顾神的律法，觉得律法是没有用的，你只要讲律法就是教授律法主义，这是错的。那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废弃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是被耶稣成全的，不是废弃的。那怎么成全？因信称义， 律法是生命之道，这神赐律法是给人生命之道，不是律法的规条，不是死的规条。所以律法是有意义的，神的道律法是有意义，十诫你不能说我不遵守十诫啊，我是因信称义的，所以呢神说你要当拜主你的神，我不拜，我拜多个神，反正我不走律法，你这个是错的嘛。啊，十诫说不可杀人，那我就可以杀人，神十诫说不可奸淫，我就奸淫，这个是错的嘛。那个律法不是律法主义，叫至圣的律法，也叫做生命之道。那法利赛人只不过他把神的律法扭曲了，把它变成了律法主义。所以这个里面呢，法利赛教门的几个信徒，他们信了耶稣是对的，但是那个惯性的影响到一个地步呢，他们仍然还有律法主义的痕迹。那这个痕迹呢需要改变。那另外一个痕迹在哪里呢？在原来的犹太背景的里面，你得救，外邦人得救可以，怎么得救呢？你要规划成犹太人，规划成犹太人以后呢，你才能得救。那规划成犹太人有三样事情要做，一个你要受水洗的，一个你要献祭，一个你要行割礼。那这样呢你才能规划成犹太人，规划成以后你可以好像犹太人一样。所以你在各处的会堂里面会看到很多是规划成犹太人的外邦人。那只不过耶稣说呢，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却使他成为地狱之子。你勾引他入教，你进了这个你好像所谓的犹太信仰，但是你给他的不是生命之道，你给他的律法主义，他仍然是走地狱的路的。那应当给他走天国的路，那要回到耶稣基督这个非常重要的救恩的核心，因信称义，唯独恩典，唯独信心，你要回到这个里面。那他们没有。所以犹太背景的人，包括说你要行割礼的这个含义是什么呢？你要规划成犹太人，这是背景的影响。那对于犹太人来说，你要行割礼是对的，因为他们跟神之间是选民的关系，那是选民的印记。那外邦人，我们不是选民，我们没有这个民族性的救恩，我们不需要行割礼的，我们是个人性的得救，这个是有不同。那这个不同是背景的影响的问题。那在背景的影响那边，我稍微强调一下啊，犹太背景和外邦背景。犹太背景有他们的延续性，他们很多的延续性是对的，外邦背景没有延续性，我们的背景都是错的。所以呢，外邦背景要考虑犹太背景的延续性，而不是犹太背景考虑外邦背景，这个不是的啊，这点一定要搞清楚啊，不是啊，我们大家都有背景，所以彼此融合，不是啊。我这边讲一下，因为跟后面那个有几个规条是有关的。好，到第六节，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那在这个里面呢，我稍微强调一下前面的半节，第七节的半节。一个是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我前面讲过了，这个事情是使徒长老之间的，会众没有参与。第二呢，辩论已经多了哈，这个辩论的意思呢是讨论的意思，他们很多就叫 debate 那个意思呢，不是说大家互相争论的意思，需要把真理厘清的一种的说法，说这样是对那样不对哈，没有个人的情绪互相争闹，不是这个意思哈。那 debate 是一个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互相彼此能够接纳的环境，然后要讲个人的观点，讲清楚以后哪个观点是对的，是比较客观的看这个观点，没有个人的情绪的问题。那已经多是什么意思呢？要有足够的商议，要有足够的沟通，因为呢大家都是有限的，如果你没有时间足够的沟通强加给别人，那这个是不行的。所以呢他们之间要有足够的沟通，保罗也尊重他们，保罗虽然从神直接领来的启示，但保罗尊重他们，要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得到圣灵的开启，然后在真理的当中彼此的互动，能够彼此的了解，这个是真正在面对真理的时候应当有的态度啊，不是说你跟我不一样我就拒绝你，不是这样啊。你跟我不一样，我们在真理的范围内怎么能够互相讨论，大家能够互相能够明白，这个是要点，足够的时间。然后呢彼得起来，那他呢说，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的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第十章，哥尼流。那保罗呢，彼得呢曾经被上帝用啊，我讲那段的时候我讲过，上帝为 外邦的这个福音预备呢，他早早就预备了彼得，因为呢上帝知道将来会面对这个事情的，所以呢他先从彼得做开启，是一个个例个案，然后呢从保罗开始是整个的外邦的福音的一个广传。那这个个案有意义的，他没有呼召彼得做外邦的使徒，但是呢他用彼得呢做一个个案的开启，说这个时候产生作用了。 OK， 那彼得就说你们知道神已经给我做这个事了，然后呢第八节说知道人心的神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这个里面有个关键词叫做一样，一样，彼得说了很多一样，圣灵是一样的，又借着信洁净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这又是一样，我们都是因着信，然后呢没有区别。第十节，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担的恶放在他们的形象上呢？律法主义。那彼得清楚地说，律法主义我们也无法承受，那你怎么会把这个事情放在他们身上呢？这不应该的。好，第十一节，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啊，又是一样，我们得救是因着信心，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这是一样的，那这是我们所信的。那彼得把这个事情厘清了，得救因着神的恩典，因着信心，因着圣灵，这都是一样的。那如果是这个都是一样的，那另外额外加的东西你就不应该加给外邦信徒，那个是犹太人的传统，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可以继续，可以 carry on， 他们可以延续，但你不要加给外邦人，因为这只要这三点一样就等于得救了，圣灵、信心、神的恩典，你要再加其他的东西就不应该了啊！就是你的传统啊，你的旧约的延续和旧恩的核心之间，彼得做了一个厘清，用这三个一样做给厘清。好，十二节，众人都默默无声啊，这个大家都安静下来，彼得讲了以后把这个原则强调了，大家都顺服了，听巴拉巴和保罗诉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那这个里面呢，为什么他强调说借他们手在外邦人所行的神迹奇事呢？为什么能讲这个点呢？他没有讲道呢，因为他们原来所争论的是有关道的事情，那现在呢用神迹奇事来印证他们所讲的道。换句话说，如果保罗巴拿巴讲的确实是神的道，神有神迹奇事印证他们，也恰恰有神迹奇事印证保罗巴拿巴所做的，所以他们讲的真的是神的道。那在这个里面呢也讲到神的道和神迹之间的关系，真正传讲纯正福音的人不缺神迹的，我们要经历神迹的，那经历神迹反而印证我们所讲的真的是从神来的，神的道确实在我们中间，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啊，不是世俗的成功啊，那个未必从神来的啊。但是呢那个神迹真正从神来的和神的道的之间的连接，所以他们这个强调点是神的道，因为有神迹和神的道之间的连接。好，第十三节，他们祝了生，然后雅各，那在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呢叫三个祝石哈，彼得、雅各和约翰。那这个时候呢彼得和雅各都出来，雅各呢就是主耶稣的弟弟哈，啊，当时他也是祝石。那雅各呢他比较会在律法的这个方面呢，他对犹太人的负担和在律法的方面呢他是比较强调的，因为他写雅各书哈，讲到生命的这个问题，所以呢他现在起来说话，他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啊，西门就是彼得，诉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啊，这个就是哥尼流的这个事情是一个见证。然后呢十五节，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那这是雅各所做的事情，不但是当下，并且把这个事情和神在旧约当中借着先知所传递的信息连在一起，说上帝做的事情是一以贯之的，他的真理是不改变的，耶稣从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不改变的，那神的救恩真理是不改变的，从过去到现在，那你真正一个跟随真理的人你是不改变的， 你是一以贯之的，你所说的所做的，你所持守的是不改变的。如果你变来变去，说明你在真理上是有问题的啊。今天这样子，明天那样，你是有问题啊。那他不改变的，但是这是雅各特别强调的。那旧约也是这样来预言的，第十六节，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修啊，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这是阿摩斯书的第九章第十一节。然后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啊。那这个应当是在以赛亚书的啊，56章。这话是从创世以来写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主耶稣借着先知已经预言了他会拣选外邦人，特别是在以赛亚书特别多的经文讲到神要拣选外邦人的。所以呢，旧约已经预言了外邦人会得救的。那只不过呢，这个得救的方式呢，犹太人以为是要行割礼，规划成犹太人才得救。但是真正启示给保罗的呢，是不需要行割礼。那本身神所做的是不需要行割礼，不需要规划成犹太人，他直接就可以得救啊，这个区别。那第十九节呢，这一段呢，到二十一节这一段，我们需要把它再仔细的讲一下啊。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为难归服神的外邦人啊，这个先定下来。只要写信吩咐他们警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畜生和血。那这是雅各给的一个方向，一个建议。那首先呢，不要强迫他们行割礼和遵循摩西律法，这是不应该对外邦人。但是呢，他有一个建议，叫什么呢？让他们警戒几件事情，是要警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偶像的污秽是什么意思呢？在当时很多的外邦人，他们所吃的肉是拜过偶像的，这是有背景的。那拜过偶像的这个肉呢，在当时是非常普遍。那这件事情呢，犹太人说你们要警戒。这个警戒不是不让他们吃肉，是让他们不要在拜过偶像的肉上呢走入错误的方向。在当时他们所有的肉都是拜偶像的，他们当时有这个外邦的这个献祭啊什么的，他们每次献祭的时候都会把动物呢一起献了祭，然后呢他们会把一些的肉呢拿出来烧掉，另外一些肉就分给所有的人，所以他们很多的肉呢都是献祭过的。现在你在海外在一些的这个店的里面一些卖肉的店，如果他是有外邦信仰背景的，他卖肉，他的肉是献过祭的，他不献过祭，他的肉不卖，因为他跟他的这个信仰是相关的。那保罗在这方面特别有教导过呢，凡物都可吃，在罗马书十四章说神所赐的万物都可以吃，没有一样是不洁净的。但到了哥林多前书，保罗又说呢，如果你吃的这个献祭的肉，你呢心里面和这个祭有相关，那你就不要吃。你说这个献的祭的肉如果吃了我就和那个鬼有关，那你就不要吃。那第二呢，是如果你吃这个祭的肉你自己心里没有问题，那别人说哎，你是信主的，你怎么吃献祭的肉，你也不要吃。那这个原则就是把握在这个层面就可以了。所以当雅各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是在这个层面说的。警戒的意思呢，就是你不要在这里面掉进去。奸淫这件事情，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圣经的教导，因为奸淫这个事情是上帝所不允许的十诫当中的一个不允许的一个罪，男女的奸淫，同性恋更加是不允许的。所以到了今天这个教会竟然说同性恋也可以在教会里面随便犯奸淫也可以，那实在是离开了圣经的，完全离开了圣经的啊。那这个是也叫做必死的罪啊，你一定要离开的。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也说，那个犯奸淫的，如果你不悔改，你不能进神的国的，同性恋不能进神的国，你必须要悔改的。那这个是雅各给的第二个。第三个呢，勒死的畜生和血，实际上这是算是两个也算是一个。那吃血的这个事情呢，在创世纪第九章呢，上帝跟这个挪亚讲的时候呢，就已经讲这个原则。这个还不是一个民族性的，如果民族性只是犹太人呢，是民族性。但是呢，他对挪亚说， 地上的动物都可以成为你们的食物，因为从这个伊甸园出来以后，从吃这个植物到大洪水以后，可以吃动物，都可以做食物，但是你不可以吃血，因为血是代表生命的。这件事情呢，在挪亚的时候讲，就不是民族性，是普遍性。所以在这个点上呢，就请大家要留意了，你信主的人，你如果不信主，当然是。那那个血呢，在过去外邦背景的当中，他们拜假神呢，他们会把那个畜生的血放出来，他们会喝血的，也有的会滚在那个血的里面，然后就得到什么神秘的力量的，那是很肮脏很污秽的。那雅各说不要做这个事。那勒死的畜生是什么意思呢？就那个血会留在里面，他血要把它放出来，要留在这个里面呢，就不好。那如果把它放出来就可以。那在这个点上呢，我稍微再强调一点呢，这个事情呢是一个信仰的跟神之间信心的关系，你不能把这事情完全绝对化。因为呢，你如果你吃肉呢，你把血全部放掉，不意味着肉里面没有血，有的啊。我们就吃牛排，那牛排呢，五分熟、八分熟和全熟有什么区别呢？那个血是都是放过血的，但是那牛排五分熟呢，你吃的时候你还会有血的。你要全熟呢，那个全部熟掉呢，你就会见不到血。那那个是吃血，你不是吃血的，你把它全部煮熟了嘛。包括你吃牛肉啊，你这个烤也好，你煮也好，你都是把血放掉以后，你把它煮熟了。那你有没有吃血呢？按照这个血的本质来说呢，你有，但是你有没有违背圣经吃血的这个教训？没有违背，是吧？这个把握是这样把握的啊，所以就求神让我们能够清楚的把握这个原则。那有人说，那我这样我就吃素啊？那如果在这样的话，罗马书说可以的。如果你信心到这个地步，你可以的。你觉得我碰这点血我都受不了，我要吃素，可以，你凭着信心守是可以。但是你不要去指责别人，你就不可以啊。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在这里面把握，这我就多讲一点的。然后呢，21节，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这个是雅各讲的原因。原因是什么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要回到对犹太人的背景的一个体谅。为什么叫体谅呢？外邦人虽然不吃血，但外邦人吃猪肉的，犹太人不吃猪肉的。那我们要体谅他们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和犹太人在一起就不要吃猪肉，自己在家里吃可以，外邦人在一起可以的，红烧肉可以的。但是呢，你跟犹太人在一起呢，就不要吃猪肉。因为呢，他们各处传讲啊，他们念摩西的律法书，你要尊重。因为在会堂的当中也有信耶稣的，保罗传道的时候在里面也有信的。那你要体谅他们的背景，可能产生了一些的惯性，甚至这个惯性有一些的软弱，你要体谅他。那这个是呢合一，这是在真理里面的合一，在真理里面彼此的包容，这个原则呢就是好的。所以彼得和雅各呢，他们既厘清了真理，也讲到了一个合一的原则，这是我们需要效法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真理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合一？那保罗说过，我可以为了别人缘故，我可以不吃肉的啊。那见主面这是重要，在地上是为了建立别人的信仰，凡事都会行，但不是都有益处的。凡事都会行，但不都能够造就人。我怎么样能够造就别人？这是原则，这个是在真理里面的合一。OK， 好，那这个部分好了以后呢，22节就解决这个问题。那是使徒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去安提阿啊，就回到安提阿，因为那个教会受搅扰了。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做首领的，就处理教会的问题，要请教会当中做带领的，有灵命根基、真理根基的去。然后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和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因为这个事情呢影响的很大，传到各个地方去了，所以一定要行割礼。所有的外邦信徒，他们第一次宣教覆盖了那么多的教会，都受到一些的搅扰。那他们写信很重要，当时书信呢是证据，确实是使徒和长老大家的这个共同的看见，厘清了真理。 然后呢差派人去把这个信给他们诵读。 OK， 24节，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哈，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哈，就让你们混乱，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确实不是从他们来的啊。然后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猜他们同盟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基督的性命名不顾性命的。他特别肯定这个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的生命，他为了主是不顾性命的啊，他们是持守真理的，肯定他们两个啊。然后呢差派人去也肯定他们，我们就猜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特别讲到圣灵和我们是从神来的，我们经过祷告从神来的，不是我们自己开会决定的结果，请留意啊，教会所有的决定不是我们开会的结果，是我们同感一灵的结果。如果不是同感一灵，人开会出来的结果会出问题的，那个结果也不值得认可。不管你多少人开会，不管你多大的机构开会，如果不是从圣灵来的，那个不可取信的。所有的必须从圣灵来，我们是同感一灵来的嘛，这个是个责任，也是个对神的一个真正的一个顺服啊。所以这个是信仰，我们要把握这个尺度的，把握不好我们会偏离到任意而行的啊，这个是非常这个要紧的一个把握。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我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那29节就是警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畜生和奸淫，这几件事你们若自己能警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啊，这是给他们的一个祝福。然后30节，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啊，所以问题解决。这个很重要，厘清真理对教会的合一非常重要，厘清真理以后才会有真正的合一，没有厘清真理，那个合一是假的，甚至是妥协真理的，也做不到真正的合一啊！所以真理当中的合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的原则。31节，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啊，这个念过了哈。32节，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们，坚固他们。所以这两位犹太背景的信徒，犹大和希拉，他们就劝勉弟兄，所以他们来不单是送信，他们也和他们有信徒之间彼此的交流，也做教导。那这个合一呢，就是美的啊，就好像我们也会请一些和我们在真理上相同的牧师来讲道，这个彼此建立，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合一。30节，住一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的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啊，就回到耶路撒冷了。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这里面我稍微强调一下，保罗和巴拿巴仍然留在安提阿，然后呢和许多别人一起来教训人，传主的道。大家有没有看见呢？安提阿教会已经建立了，保罗和巴拿巴宣教了一大圈回来，然后又去了耶路撒冷，又回来继续教训安提阿的信徒，在做什么？建立信徒的完备的福音啊。所以后面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又再去各地去探访教会的，他继续去教导的。那这个是完备的福音，不是信了主一下就可以了啊。信了主一下进了教会是你信仰的开始，不是信仰的结束。 OK， 好。36节到40节这一段呢有一点挑战，这一段呢我要把它多讲一点，大家要看这一段的问题。36节呢，是过了一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那这是保罗和巴拿巴要回去，原来宣教建立教会了，也设立长老了，他回去看一下，因为当时圣经没有成书的，所以保罗呢还要回去再看望他们信仰的情况如何。实际上是很多的挑战哈， 在圣经的当中看到加拉太教会啦，这个以弗所教会啦，什么哥罗西教会、腓立比教会、天上的罗亚教会都会有问题的哈，所以他们要去看他们，去兼顾他们，让他们能够在信仰上能够建立得更好。然后呢，37节，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这个里面我稍微再回来强调一下，保罗的宣教包括建立教会，包括兼顾教会，这都是保罗的宣教。那第一次宣教旅程更多的是在建立，第二次开始就开始加上很多的兼顾，这都是宣教。 OK， 好像我们现在我现在做的事情好像保罗第二次的是兼顾啊，这个宣教的这个内容。37，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工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那就回到前面的，当初这个马可从这个塞浦路斯下了船以后，那马可到了庞菲利亚呢，他就回去了。因为呢，马可是富家子弟比较不能够受苦，所以呢就离开他们，太苦了。那保罗呢就说这次他要出去呢，他不想带马可，因为呢他觉得他在受苦的心智上不够。那巴拿巴要带，保罗不要带，那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那这个经文呢，我必须要强调在什么呢，很多人把这个经文解释成保罗巴拿巴纷争，两个闹矛盾，甚至解释成呢保罗没有爱心，不想培养马可，那巴拿巴有爱心，还解释成呢保罗呢不讲情面，巴拿巴原来给保罗侍奉机会去安提阿，让他有机会好像出名了，现在呢他就不顾巴拿巴的感觉，就跟巴拿巴对抗，就甚至跟巴拿巴分开。我跟大家说，这种的解释都是不准确的，这个是把我们个人的灵命，我们自己的状态直到保罗巴拿巴的身上，我们中国人叫做以己度人呢。巴拿巴和保罗的灵命可不是这样啊。我们很多人，我上次讲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很多人把个人的体会、个人的领受，甚至江湖恩怨，直到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没有江湖恩怨呢，这是我们个人的灵性没有看到这个里面的本质，我们把自己植入到里面。如果是我就是这样，巴拿巴保罗可不是我，他们不是这样一个属灵的情况的。那他们有不同的看见是有的，按照原文中文翻译说甚至彼此分开啊，这个翻译的不是很好的 so that， 因为他们有相当大的区分，关于对马可怎么处理，巴拿巴觉得应当带他，保罗说不能，因为呢他在受苦的心智不够。因为保罗在第一次宣教回来的时候，保罗被打了以后，保罗他知道圣灵给他开始知道接下去的路程呢会有很多的艰难，因为他们去了马其顿确实遇到艰难的坐牢的，那马可呢还没有预备好承受这个事情。保罗并没有否定马可，只是在这个事工上，在这次的事工上马可不适合。那对于巴拿巴来说呢，他觉得他适合。那他们两个呢在这个点上彼此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呢那就分开侍奉。我专门讲过一篇道叫做同工和分工，他们两个原来彼此同工，这个时候他们需要分工了，因为看法不一样。那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要看呢，上帝立保罗做外邦的使徒，虽然原来巴拿巴跟保罗一起同工做宣教没有错，但是呢上帝是让巴拿巴配合保罗一起做宣教事工，那保罗是外邦使徒，他是外邦事工宣教的带领者，他有圣灵给他特别的开启和带领，那巴拿巴要不要和他配合呢，这是他的感动。你不能说因此巴拿巴是错，不是，巴拿巴可以接受他的感动，但你绝对不能说这是保罗的错，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这段经文的解释，包括在美国有个牧师也写了书啊，说保罗巴拿巴这样分开就责备保罗，这个是错的，这个被很多人这样去传讲，这个是不对的，不是这样子的。 他们两个都是非常敬虔，很好的灵命，对圣灵的带领非常清晰的两位圣徒。所以他们在宣教的事工上面有同工的时间，必要的时候呢，他们会分开。那他们分开呢，你要看什么呢？他们分开的后果是什么？啊，我在讲后果，我等一下回头我再讲一下后果。我先给你看后面的经文。巴拉巴带马可坐船去塞浦路斯了。那为什么去塞浦路斯呢？塞浦路斯是巴拿巴，他原来从塞浦路斯来的。然后呢，那个地方他很熟悉，他那个地方也有负担，他就带领这个巴拿巴，带领马可去塞浦路斯。那保罗去的地方呢，又回到原来的那个小亚细亚地区，他们是不同的地点的，因为塞浦路斯也需要。那塞浦路斯呢比较小，他需要呢就没有保罗的那个需要那么大，因为保罗还要开辟新的地方，要去马其顿的。那巴拿巴没有这个感动，他原来做了第一次宣教以后呢，他就没有再跟保罗，他就回到塞浦路斯去兼顾塞浦路斯地方的教会，这是好的事情。那巴拿巴也看到呢，保罗所做的这个地方和他不一样，那塞浦路斯也有需要，他就带着马可去。那塞浦路斯条件呢相对情况也好一些，不像保罗面对的那个前面的那个小亚细亚地区呢，包括马其顿的那么大的征战。所以呢，巴拿巴做的决定是对的，他和保罗是非常好的配合，各做各的宣教事工，彼此是好的配搭。那这是圣徒做的事情，虽然看法不一样，但是一起来分工，都做一个完整的宣教的事工，而不是彼此争斗啊，彼此互相的这个抵触啊。你如果你这样，我就跟你对着干，我跟你争，跟你抢，不是这样子的。保罗和巴拿巴完全不是这种状态。所以巴拿巴带马可去塞浦路斯，去那个小岛，他的老家。那在那边呢已经做了不错的根基，包括那个士囚保罗在那边也信了，那个塞浦路斯那个本地官都信了耶稣的。所以环境是相当好的一个环境，他去干嘛呢？兼顾那个地方的信徒，让他们灵性的成长各方面，这是巴拿巴做的是好事情。然后呢，保罗带希拉去什么呀？去挑战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的征战特别大，被石头打，被攻击。那这是保罗带希拉去，那希拉呢他在信心上会比较坚固。那这个里面呢，后面再看，蒙弟兄把他交于主的恩中。那弟兄对保罗是绝对的肯定的，安提阿教会整个教会对保罗绝对肯定，也没有否定巴拿巴，这是非常清楚。我就讲的结果，他们到底是对的分工还是不对的分工，你看结果。那保罗是完全被肯定的。然后到后面的第41节，他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兼顾众教会，他没有去塞浦路斯。所以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保罗和巴拿巴之间没有因此产生敌意，没有的，他们仍然是主里的好的弟兄，仍然在主里面同工，做不同的地方神给他们的负担和感动。那马可从此跟保罗也没有任何的敌意的，后来马可特别被保罗肯定的，后来马可有长进的。所以这个是真正的同工和分工良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果子，来反证他们的分工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们没有产生敌意，没有互相的抵触，他们没有互相彼此的争斗，没有产生所谓的竞争。那他们没有延续的后来的老死不相往来，也没有后来的产生的互相马可这个事情和保罗有敌意，完全都没有。那这个是对的，真正在真理里面，在主里面的分工，这样是对的。否则那个就是错的。所以对保罗和巴拿巴的关系这个方面的认定，在教会的里面非常重要。如果这一个同工分工认识清楚，我们在侍奉的当中，在神的里面会被神使用的。因为我们的感动不一定完全一样，一段时间的感动和后一段时间的感动也不一定完全一样。那如果被神使用，可以在各个地方做宣教，对神来说是一件事情，也有这么多的地方需要做是一件事情。但如果我们的理解的不对，觉得分开就是错的，那你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啊，这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 经文的认识，对经文的观察，我们产生出来的一个一个认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思考题。第一个，犹太人教训外邦必须行割礼，保罗、巴拿巴与他们纷争辩论是不合一吧？保罗、巴拿巴和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这是不合一吗？不是的，在真理的厘清和本着真理的合一啊，这个是约翰在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的时候他特别教导的。你的合一要在真理的里面，弟兄彼此相爱，我看你们在真理的里面，我心里面就是喜乐了，这是约翰的教导。那合一从来都是在真理的里面，就耶稣在圣殿的里面把那些做买卖的赶出去，是不合一吗？不是的，你要在真理的里面才会有真正的合一，没有在真理的里面，那个合一是假的，没有意义的，那是妥协。好，第二，耶路撒冷教会为何有法利赛教门的人是使徒妥协真理接受吗？不是的哈，要允许有人带着背景，那这个背景需要一段时间的改变的，包括我们外邦教会，我们需要有人有带着背景进来啊。我看很多的信徒啊，他们一些的分享，很多还是过去背景的影响，甚至异教的影响都很大，世俗的影响，我知道的，我观察得到的。但是呢，你要允许他慢慢的改变，他需要时间的啊。那这个是我们在教会的这个原则的把握，并不是妥协了真理，而在真理的上面继续的来建造它啊，这个是原则。第三，保罗为何去耶路撒冷教会辩论割礼的事情，是要取得使徒权柄决定吗？不是的。那在这方面的这个开启上，保罗是直接得到主的开启，甚至超过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那他做什么呢？在真理里面的彼此的沟通，在主的里面同感一灵的认识所产生的真理里面的合一，那这个是要点。第四，雅各的最后发言定下了四样谨守的规矩，是制定新的律法规条吗？不是的哈。那这是一个信仰原则的把握，在圣经里面，在约翰一书特别讲到必死的罪，有些罪你是必须要，有些罪是为他们祷告他们可以改变的，有些是必死的罪的，那必死的罪你一定要远离的，像奸淫这个事一定要远离的，如果你活在奸淫的里面一定不能得救的啊！不管你做了什么，你做教会牧师，你是从现在不悔改，你一定要是不得救的，所以你必须要悔改的。那这个是雅各的一个决定。另外一个就是彼此的在真理当中的彼此的相爱，彼此的体恤啊，这个原则这个里面都有的，不是律法。第五，耶路撒冷教会差派人与保罗和巴拿巴同去，是传递他们的命令吗？不是，是彼此互相的接纳，在真理当中彼此相爱的啊，这么一个互动啊。第六，保罗和巴拿巴因为马可分开，是因为保罗缺乏爱心而导致分裂吗？我特别出了这个题，就回应很多人对这个事情的评论，不是这样子的啊。大家对侍奉的看法啊，对神来的感动，对应当坚持的这个事情，那这个里面不一定造成就是一定要绑在一起粘在一起才叫做合一，不是这样的，可以分工的，可以同工也可以分工的。那最主要是在真理的里面，在圣灵的感动的下面啊，这个是要点。那结果是分开以后没有敌意，如果分开以后有敌意，你可能就不是在真理和圣灵的感动的下面，这里面可能会有问题啊，和那不合神心意的地方，这是会有，那个可能就是分裂了啊，这是有的。好，后面填空题。第一，基督信仰必须有爱心包容，基督信仰必须有真理持守，这两样都是必须的，爱心包容和真理持守都是必须的。有爱心不是妥协真理，有真理也会展现出来爱心的，这两样都有的。 OK。 第二，福音允许有真理认识的过程，福音允许有真理认识的不足，都允许的啊。真理认识的不足是允许的，在教会的里面每个人都是从不足，从没有认识开始认识，你一定要允许他。那甚至到他见主面的时候，他未必对真理能够认识的那么完全，未必的，那他也一样会得救的啊。那只要他在真理的根基上，在生命上被神算为义，在神认可的果子上面就可以了。你没有办法好像保罗一样，我们更没有办法像主耶稣一样 啊，得了神的认可，所以要允许他有不足的啊，这个是要点啊，不能说我抓了真理我要把别人弄死，不是这样子的啊，这不可以。第三，教会自己需要真道的持守，教会之间需要真道的共识啊。那本身教会自己要有真道持守，之间要有真道上的共识，否则这个教会之间互相很难来往的。怎么大家真道上没有共识嘛，你就没办法有在真道上的合一，那只能是大家自己坚持自己的啊，这个要点是这么把握的啊。那不一定要一定要捏在一起，大家看法不一样嘛，你捏在一起会有矛盾嘛，那就求神带领了。第四，信仰需要允许背景的惯性，信仰需要突破背景的惯性。我们有背景，背景一定有惯性的，这个惯性呢你要允许它有，你不能说它一信主它的惯性背景完全清零了，没有可能的，它带着它的这个背景慢慢的建立信仰，特别是外邦人，我们中国人呢 我自己信主，我是功利主义迷信情节是我第一次接触信仰，那在接触以后我慢慢的在学习圣经，慢慢被信仰改变，那要允许的，但是呢这个事情一定要突破的，我不能说因为我背景所以我背景不改变，这个不对的，因为我有背景我被允许，因为我有背景所以我的背景需要被改变。罗马书12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圣经改变我们，要用圣经来置换我们的背景。我特别讲到我们华人呢，我们太多人对中国的文化太过的眷恋了，很多人信主以后一直在宣扬中国的文化，怎么中国文化跟这个基督信仰结合在一起，这是很危险的一个路，我大家清楚的说，你要圣经置换我们原来的背景，而不是用圣经和原来的背景融合，这是危险的，你要留意的啊。那这个问题是比较细的啊，那请大家特别留意的。好，慢慢的置换，慢慢的突破。好，第五，教会之间合一需要彼此接纳，教会之间合一需要彼此认可。那教会之间合一要彼此接纳，但要彼此认可才行的，那不认可你怎么能够合一呢？那你那个接纳就变成是在真理上的不清晰的接纳，这就有问题啊。在真理上我认可他，他不是异端，虽然在信仰上他跟我有一点区别，但他不是异端，我仍然可以接纳他啊。如果异端那就不能了，那这个里面呢就要认可的啊，就要把它认清楚啊，这样才可以。第六，侍奉的领受相同可以同工，侍奉的领受不同可以分工，叫侍奉的领受啊，不是真理的领受啊，真理领受不同那就危险了啊。大家侍奉，我关于这个事情的侍奉，这个事情具体的侍奉，那我呢一样我们就同工，我们不一样我们就分工就好了啊，这个就不需要强迫，也不要因此就说我们就不合一啊，大家看法不一样嘛。然后呢按照个人的领受去侍奉神，这就可以了。好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啊，我们来一起做结束祷告。天父，在主面前来感恩，求主你啊，用你的恩典来托住，来带领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主啊，在真理的当中，求主你眷顾我们，特别是我们华人背景的人，求主你大大的眷顾我们，让我们突破我们背景的很多的限制和有限，让我们在真理的里面更加的丰富，能够被你得着，也保守每一位属你的信徒，特别保守我们在难处当中的啊，在环境危险的这个信徒，让他们在主的里面因着信心知道主你胜过这些的难处，让我们能够坚定的跟随你。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